所以说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能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查考你的话语。就是我们现在求你自己派遣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来运行，主要更是解开这真理，让我们更深一层的看到你的心意。所以说，也让我们真是恐惧战兢的主，知道我们乃是站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在面对你的时候有一个更深的悔改。更深的认识，主啊，知道你乃是那不可轻慢的上帝，主啊，也真是求你把你的恩慈再次来向我们彰显，让我们知道你实在是那位慈悲爱我们的父神。所以说，我们这样子的像今天早上向你来仰望，求你自己圣善的灵、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开启、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你的恩招是何等的浩大。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第二章，讲了个半天，终于讲到第二章了。今天已经是第五堂课。好，第二章1-16节。好，那我们先不要看我的讲义，那我们先来看圣经。大家手上拿的这本圣经是和合本还是新译本？
新译和合本。
好，那我们就新译本来一起来念一次。罗马书2:1-16。好，那请大家翻到以后就一起来。1、2、3，请。你这判断人的呀，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所做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。我们知道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。你这个人，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。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？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，不肯悔改，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，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愤怒。神必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，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，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、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，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把荣耀、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并不偏待人。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，将不按律法而灭亡；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，将按律法受审判。因为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。没有律法的外族人，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，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，或做控告，或做辩护。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，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。好，我们大略的看过了这一段。你们觉得如果让你们来分段的话，你们怎么分？ 我知道伸爪有做吧？你是怎么分的？
我平时分的第一个就是关于润的问题。
啊哈。
那么神需要什么判断？
啊哈。
他的基础为什么就有那么多？
嗯哼。
那么然后就是关于律法的问题。
嗯。
那有律法的和没有律法的不同的。
哎。
那根据什么原则？
OK， 哎，这个基本上就是，我想大概每一个人看的时候，初分都会这样分，就分成两大段，好，对不对？一段呢，就是在讲说论断人的这个，好，我讲说论断人的罪，好，论断人这个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，然后再来就是在讲到律法，一个有形的律法跟一个无形的律法，嘿，是，大概就可以分成这两段。好，那我们也把它分成这两段。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，好，第一段就是从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好，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再细分的话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好，首先我先问大家说，在这一段当中，你看到什么重复的字？
论断，
哎，判断，对啦，就是这样。还有嘞，
审判，
好，基本上就是这两个，论断和审判，所以。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主轴抓出来了，论断接着跟审判就有关。好，那论断跟审判有什么样的关系？
论断的话就是说，人在我在论断你，你在论断我这样子，其实也是一种审判呐、啊，也就是人在审判人呐、啊。
哎，是。
啊，那个审判到在讲的就是上面的在审判下面的。
对。对对对，所以今天他在讲到这个论断的时候，这个论断呢，或者说这个判断，它不是只是我们判断是非这种判断，它这个判断呢是站在一个法官的位置来判断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审判的意味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是为什么这个论断人的人有罪？因为这个论断人把他自己放在谁的位置上？神的位置上来做这样的判断。好，然后他在判断什么？大家应该记得上文他在判断什么？
判断人家的罪啊。
嗯，判断谁的罪？
是
啊。
别人的罪啊，外邦人
的罪。外邦人的罪。不判断自己啊。也就不判断自己啊。没错没错，这就是不判断自己啊。对，那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第一题的观察题了，我就请问大家，你们觉得这个论断的人是谁啊？哎，你不要这么快就用在自己身上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罗马人，对，叫做自罗马人书，对，
这是罗马的这个教会的那些基督徒嘛，那大部分都是外邦人，
对，那现在说是外邦人，对对，好，所以一花大哥觉得说这个论断人是外邦人，外邦人怎么样的外邦人？
已经信基督的外邦人，
已经信基督的外邦人，你觉得他是已经信基督的外邦人？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？
我觉得是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两个人都在那个，可是我看我的朋友比较积极的，都是自己很有能力的这种，就看到那些刚刚接触到或者还没有信
的。OK， 好，好，嗯。所以伸爪那姐说这论断人的人呢不单单是外邦人，是罗马人，不是罗马，希腊人跟犹太人都有。
对
对，
嘿，对，他是第一节的就是写嘛，他说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唯一人所爱蒙召做圣子的，所以他们已经是基督徒
了。嗯哼哼哼哼哼，但是他现在在做的一个论述，好，他在做的一个论述呢，可能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他现在在做了一个论文呢，还没有，还不是针，不单单说是针对罗马的基督徒，可能是更是针对全群，对全部的人，好，是在这个地方聚会的人，不管他是不是括弧基督徒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会这样讲哈？因为其实这一段是非常有争议的。有很多的 debate 就是辩论，就是在讲这个论断人到底是谁啊？不是，到底论断的，我们知道论断的人，他的对象蛮清楚的，就是那些 一章，好，一章里面做那些乱七八糟事情的人，好，论断对象蛮清楚，就是那些外邦人，论断的对象就是这些人，他们觉得说，啊，这些外邦人你看多糟糕多糟糕等等等等等。可是呢，这个指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？
不是教会都有哎，这外邦人也会论断这个犹太人的，这教会里面还有蛮多的。
对对对，
这些人认为你信人更糟糕，
是，
这信人认为你也很糟糕，
是，
这是不同的观点都有毛病。
对，我们都糟糕，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。对，
大家说都是人都不糟
糕。嗯，因为有人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论断人的人哈，他一定有一些特质。就是说他的道德行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他道德行为可能比这些外邦人高，对，好像比较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可能也比较有知识有智慧，然后比较守身比较洁身自爱一点的人。
那你是法律上的文士了
吗？嘿嘿，你不能这样讲，外邦人也有好人嘛。外邦人也有那种比较自视清高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嘛，所以就是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是一种是保罗是在针对的，就是在外邦人当中的这个比较道德行为标准比较高的人，他在骂这些人，他这些论断人的人，好，就是讲论断人的人。然后另外呢一部分的人，他就觉得说，其实大部分人他们觉得说，这段是在保罗是暗的。在指犹太人，好，按着在指犹太人，等到呢17节的时候，他就明着指犹太人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你这个地方呢，他就是在讲犹太人，这是比较多的人支持的讲法。好，那当然他有他的证据，因为这证据的话，我们就比较看不出来。他们就觉得说，因为他在后面上写的这些字句子的那个形式文法的形式，或者是他那个句子排列的状况，很像真言书，很像真言书。他们觉得，所以就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一段是在对着犹太人讲的。好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好，因为他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个background，好，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讲说保罗说话的对象是谁呢？我们就说他是讲这些论断人的人嘛。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虽然他可能比较多的是在讲，犹太人。好，另外一个证据在讲说，因为犹太人才有律法，然后通常是犹太人会去轻看外邦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更是怎么讲，觉得好，这个地方是按着来指犹太人。好，那这个按着来指犹太这些论断人的人的话，这些论断人的人他们。本身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很喜欢怎么样指责别人，对，他们喜欢指责别人的问题，好，甚至指出别人的问题。好了，他这样子做的话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？哎，这是观察，我们看就知道，我们用看就知道。开始有结党，好，这个在后面的地方。对，你 immediately 你觉得好，当他开始在做论断的时候，他就对他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？
自以为意。
觉得自己比他们好啊，
自以为意。
你怎么这样
？嗯，对，你看圣经，你觉得说马上他开始在论断的时候，
就定自己的罪了。
对，他就定了自己的罪，他在论断人的同时他就已经定自己的罪了。好，为什么？
因为他的行为跟别人也一样，
因为他是一样，
做同样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地方问一下大家，这些人怎么样子跟这些同样的事情，先问说同样的事情指的是什么？什么叫同样的事情啊？同样的事情指的是什么？对，他所论断的事情嘛，好，他所论断的事情，那他所论断的是哪些事呢？
那就是律法里面他只要犯一项都犯了，你犯这个他认为他是罪，他不认为他自己犯那个就是罪啊。
嗯，
比如说实际上别人他也犯，他可能不是同样的，
嗯，
他可能不犯奸淫，可是他贪婪啊，什么那种。
哎，好，这个已经慢慢这个呼之欲出啊。他所论断呢，基本上就是在第一章。哇啦哇啦哇啦写的那三大罪状，是不是？好，在这三大罪状里面呢，他既然说他道德高尚，好了，他可能不见得会去做这个同性恋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既然说他这个可能他是犹太人， 所以他自然的不太可能会去雕刻偶像。好，他不太可能会去雕刻偶像。但是呢，第三大类的罪，好，第三大类的罪是什么？请一华大哥帮我们上一下。哦，好，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东西。嗯，对，他们也在行这样的事情。好，他们也在行这样的事情。他们既然也在行这样的事情，他们怎么敢去论断别人呢、啊？
别人没看到啊，或者是没有被当场改
造啊。嗯哼，你就说这些论断人的人没有被当场改造啊，这个明着是一套啊，暗着是一套啊，这样子吗？嗯。他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可是他在论断人嘞、欸。
真的有时候可能就是无时无刻
来。嗯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都是 point， 五十步笑百步，可能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哎，我只贪了一块钱，你贪了五十块，开玩笑，这个真是没良心哦，对吧？这么狠贪五十块啊，有可能是这个样子，对，有可能是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也有可能就是说，这个心里的东西显现不出来，可外表呢，我可以蛮仁义道德的，好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 possibility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 possibility 是怎么样？我们刚才讲到说，这个人是谁哈？保罗说话对象是谁？他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 consequence 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我说有的人大部分人会觉得他是犹太人？好，为什么？就是在这里，第几节？好，第三节。第三节，他说：“你这个人啊，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。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”好，这时候有一个神的审判出来了。我们知道说，行那些罪恶的事情啊，第一章这些邪恶的事情呢，神怎么样？要审判吧？对，神的愤怒在他的身上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人呢？指着别人的人呢？他为什么能够以为他能够逃脱神的审判？啊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
别人不知道吗？可是他忘了一点，神是知道的。像有的人，比方说，他穷了，比方说他是一个工人，好像这个很明显的。
嗯。
可他在高位上，他有这个条件，他人不知足，就觉得他就把东西拿到自己家里来了，没人知道。
对，对对对，可是他这样的话，他至少他不如我们怕人的话，他也怕神啊。对，可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人他也不太怕神呢、欸。他不怕神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以为他能逃脱神的审判。
就是他可能以为他已经是神所拣选的，譬如说他是已经行割礼的，他就不用。
对啊。切中重点，为什么他以为他有豁免权呢？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、啊，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对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啊？来，耶稣的时代常常听到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觉得说他是神的选民，我们已经是蒙拣选的，我们已经是在神的国里面，你们这些外邦人，你们是要受审判的，可是我呢？我怎么样？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我不用。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说，他以为哈，他以为他怎么样？他以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就能够逃脱神的审判。好，接下来保罗就说：“你以为是这个样子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呢？”好，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了，怎么个藐视神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啊？什么叫做藐视神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？
明知故犯。
明知故犯。嗯。
对，就是他认为，反正他做了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一错再错。
啊哈，啊哈，啊哈。
所以他就发布这个意思。
是，嘿，对。
就说类似这样的问题，反正我虽然做错了，只要呢我真诚认罪悔改，他会原谅我。就是做了错了，然后发现了不对，然后我就改，就好像去认罪，认罪完了他又再做。
嗯，对，他们可能就是啊，我做错了，就赶快牵只牛啊，到那个，对，去献个祭啊，哈，赎个罪啊，这样子啊，那个祭司这样子洒洒水啊就好了。对，更不一定这样，他就是他有神的恩宠，好，他有神的恩宠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说，哎，这个其实哈是这样，你看他是不是讲说，还是他说第一个是说。我们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？不晓得，好，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，还是这两个字？其实并不是说 either way， 好，你 either 是这个样子，或者是这样，不是，还是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加强语气。所以基本上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嘛，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，你以为你。有神的丰富的恩慈、忍耐、宽容，对你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。对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是说，就说他说你藐视这个东西呢，并不是说他鄙视你说，哎呀，神我不屑你的这个恩慈、忍耐、恩慈、宽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这个藐视有点叫做怎么样轻忽，好，就是说我不认真的对待神的恩慈这件事情，神的恩慈这件事需要。我们来认真对待，怎么样子认真来对待？怎么样子认真来对待神的恩慈？你面对到神的恩慈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你是理直气壮说：“神，你应该爱我，因为我很可爱。”
就是在想
说，
其实这个是都是恩慈。
更要珍惜
，对，我觉得讲的没有错，是神的恩典更要珍惜，所以更要抓住神的恩典来悔改，对，是悔改，这个悔改是怎么样？我认完罪以后，就回头走我原来的道路吧。我以前的小侄子他是勇于认错，死不悔改。对，我每次问他说，这个是谁做的？是宝宝。接下来还不要再做，要。我儿子也有这个因子。对，怎么讲？你勇于认错，然后还要悔改啊？对，不是只是牵只羊、牵那个抓只鸟到圣殿去就好了，是要悔改。好，这个神丰富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来悔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犹太人他现在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？犹太人现在的属灵状况是，他没有受到审判，他因为别人嘛，神就任凭，所以有一大堆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对不对？他呢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因为神恩典的篱笆还在他的周围，他就以为我特别得到神的恩宠，哎，好，我做这件事情没有 consequence 嘛，啊，没有 consequence， 所以他就。以为这是他特别得到神的宠爱，然后呢，他就不晓得，不是说然后他不晓得，他其实他不晓得神是对他有一个缓刑，神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是对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一个缓刑。这个缓刑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悔改。
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，那我觉得这个正好是牵涉到这个律法的问题。因为律法就只能是对不能使人悔改的，那圣灵没下来，他当然不知道，那就这几条规则就算了，那就这几条吧，我错了我就买个牛，我穷了我就买个鸽子，对不对？我就认了罪了，代替我死了嘛，代替我认罪了，我就可以了。那个时候是这样教导的。
好，不是说，但是问题说不是这样子，应该不能说是这样教导的。就说呢，我们在这个行律法的时候，我们总是。会不完全嘛？所以你看有赎罪祭，还有赎愆祭。赎罪祭是赎什么样的罪？是我知道我错了的罪。赎愆祭是什么样的罪？是我不知道我错了，我可能有错的地方。好，一种是 显明的罪，另外一种是不显明的罪，所以他有两种祭，他们每年都要去守。他不是，甚至不是说每年赎罪祭是你一有罪要去赎了。可是今天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你看到说他们对于他们的犯罪这个地方，也不是轻轻忽忽，不是说我犯罪我就牵一只牛，我就带着一只鸽子就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他需要付代价。
对啊，那那个规定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嘛。就
看见
就可以了，我
可是问题是，
我不认识，我去了不去了，我
也
牵牛羊
啊。哦，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
那个
是也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看他像马太来讲话，他讹诈了谁？他叫还人啊，而且是四倍还，
对、啊、
对不对？这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哦，他只要牵只牛，牵只羊，牵只牛，牵只羊是必须的，但是之后还有一些社会公平的事情，他需要去弥补。
重要的是后面的回家。
对，重要是后面要悔改。
我觉得刚才新闻里面没反映出来，那个你说，他乱乱来，这只有耶稣来，他就在说，哦，我不但这样子，他是有真正的改变，他那个时候只是他觉得我应该还四倍就完了，还在讹诈，还在那个位置上啊。
对，他在，可是问题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样，就是说律法来，耶稣也是，耶稣来，他说他是怎么样，他是来成全律法。
对，
他是把律法提到一个更高的地步，可是在这个律法颁布给犹太人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。人人知道神的标准，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，就是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个律法的无用，但是律法它有它的功用，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一方面是让人知罪，另外一方面让人知道神他的标准，他做人处事的原则。好，不是做人处事，做神处事，就是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。好，这是律法的一个标准，律法的一个功用。好，那这就是讲到说，律法绝对不是只是说哦，怎么讲？它没有使人有行义的力量，但是它绝对有让人遵守的一个约束。好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好，就是说今天你不管你的心里面。多么的想要超速，65迈的标志在这个地方，你一定会知道，我超过65就是超速。但是你现在的心里呢，有想说，那我你可以是我心甘情愿就开65吧。另外的人，我心不甘情愿的开65，但是你都知道那个标准在那个地方，不管你的心态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就说你要守那个律法。那在耶稣来之后，这律法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守那65。对，可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说，那不心甘情愿，他基本上他如果能够守全的话，括弧守全这两个字是一个 key， 好，就是他如果能够守的这个律法，他还是守了。
那自己靠人，那是靠人去守，是守不出来的。
哎，对，这个地方呢，是后面保罗在讲的。可在这个地方，他先指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犹太人就是拿着律法说，你看，你犯这些，犹太人自己有没有犯？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好，甚至说我们说圣灵在这个地方来责备他，责备的一点没错，就像你所说的，好，他呢？没有圣灵的光照，他怎么可能行得出来？对啊，他是行不出来，他行不出来，他还要叫人家去行，这就是问题了。对，自己都做不到，还指着别人要人家来做，所以神的定罪就在他身上，神的定罪，神对他的审判就在他自己的口中。好，好，这是在这个地方，神的恩慈哈，要领他悔改。可是呢，怎么样？这个犹太人。硬着心肠不肯悔改，这地方其实跟旧约的一个 term 很像，就是你们的脖子怎么样？对，硬着景象，其实同样的一个状况，那硬着景象不肯悔改，这跟旧约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人家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就是他们积什么东西在天上啊？积神的愤怒在天上。对，这神的愤怒好。上次手艺有讲，我就不讲。神的愤怒在哪一天显出来？末日，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审判。这个末日，好，就是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审判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来请教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觉得神愤怒的对象是谁？请综合第一章跟第二章到目前为止。神愤怒的对象是谁？看谁？ 一切不义不钱不义的人，对啦，一切外邦人，一切不钱不义的人。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的审判当下，对不对？神认平了，认平了之后就一大堆坏事就出来了，好，这种 consequence， 好，当下。然后呢，这些指责别人的犹太人呢，他们的审判不是当下，是在末日。但是有没有审判？有审判。所以呢，外邦人呢，没有根据神的创造，没有根据神的创造，然后在生活行为上面来有一个实际的回应，对神的神有一个实际的回应，反而是拒绝神，这是他们的罪，要受审判。那这犹太人呢，没有认真的去面对神的恩慈，硬着心不肯悔改，这是犹太人的罪。这样的这两种罪，神都审判，神都审判。对，好，那好，第六节，好，第六节开始考大家一个问题了。好，我们看第六节开始，他说神必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，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，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、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，把患难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。好，到这边为止。好，好了，你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们会觉得有点怪。先爪子大姐可能会觉得怪，说奇怪了，不是要靠圣灵吗？怎么那个地方靠行为来着？要靠行善，对不对？我们发现到怪了，是不是跟我们的福音真理的教导不太一样啊？哎，你没看出来？我想说你前面就开始讲到圣灵了，你说你，你觉得蛮理所当然嘛？因为这其实很合人的逻辑嘛，对不对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但是我这么一问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点怪。
他这里讲行为哈，就是说你的心如果有这样子，你的行为就表现出来。
嗯哼，对。
对，所以他就说用行为，就是说你的心有这样子，你做出来，那就是你的行为啊。
嗯，
不知道。
对。这是地方是对的，可是他的地方，他的 judgment， 他还是在于你的心跟你的行为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看的是什么呢？他是说你看到一个 general rule， 你看到神的一个 general rule 是怎么样，是行善者得永生，行善者得永生，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。好啦，行善者得永生，大大的条大大的布条贴在这边，行善者的有生可以进到这个门。但是问题是，我能不能行善啊？我有没有这个 ability 可以行善啊？
他如果行善者得永生，如果这个行善的人他是没有进去的。
对啊，他是可以，就是这是一个标准，行善的人得永生。好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能够行善的，你就可以得永生。但是你没有
什么标准，
不是什么标准，神的标准
要良心嘛、
啊？对，神的标准，神的标准是行善者得永生。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能够行到神的善吗？达不到那个标准，所以呢？法则定在这个地方，可惜没有人能够进那个门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要有福音，后来要有耶稣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可以骂这些犹太人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行善的，事实上不是，他们行的都是诡诈。好，内心里面像慧莹姐讲的那个部分的东西，其实神看内心呢、啊，他们以为神不看。或者他们藐视神的恩慈，所以你看到说，在这个地方，天道入我，好，行善的人得有生，但是因为罪的权势，使这件事情不可能，不可能发生。好，但是呢，若是在这个地方，若是在这个地方，永生是那些耐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。然后呢，震怒和愤恨是给那些作恶的人。他接下来提到，这是为什么第二个后来人家觉得说这个论断人是在讲 犹太人的另外一个 support 就在这地方。他说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，没有分别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，表示什么呀？神的标准是一样的，神的标准是一样的。好，神的标准，行善的得永生，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利人，标准在那个地方。好，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然后我把那个特别把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它的那个对仗关系啊，帮你们写在那个结构的那个栏位。反正它这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所以我给大家写出来。他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，第六节。然后呢，他对仗的是第十一节，说神并不偏待人，他是果然是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的。怎么样子来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一个人？你看行善者得赏，第七节是行善的人得赏，第十节也是行善的人得赏，然后第八节和第九节行恶的人遭报。你看他是有一个蛮美的一个对仗关系啊，只是给大家看着而已。好，这段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的话我们要讲下一段哦。好，我们要讲下一段，下一段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。好，下一段的话，我们细分的话，如果你要仔细来分那个结构的话，你会怎么分？
有律法的跟没有律法的。
有律法的跟没有律法的，好，这是很好。有律法的和没有律法的。还有呢？有律法的怎么样？没有律法的又是怎么样？嗯 ，OK，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神的。审判的这个原则，就有律法的按律法，没律法的就不审判。
哦，他本性的良
心。嗯，行了。OK。这是我们一般的 general 的感觉，就是有律法的按照律法来审判，没律法的可按照他良心来审判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。第十二节他讲到律法跟审判。好，律法和审判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？有律法的按律法，没律法的就不按律法。好，那有律法的按律法呢，这个地方还蛮简单的嘛。好，为什么呢？第十三节他说因为在神面前呢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。哦，行律法的得称为义，天哪，我要去撞墙了，是不是？他这地方，他说听律法什么意思？
只听不做。
对啊，只听不做，听律法的，行律法的呢？他听了去做，听了去做的就得称为义啊。得称为义的这个地方是什么？称为义是什么？好简单啊，随便回答一下就知道了啦。我没有太，我没有很奸诈了。对啊，都对。称为义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我宣告它是义，人在这地方称为义的时候，你一看到这个称为义的时候，你的脑海马上出现一个 景象叫做法庭，然后呢这个上帝大法官啪，对，袁家慧无罪，他宣告无罪。好，他宣告无罪，在这个地方呢行律法的，好，如果你真能行律法，如果这些犹太人他真的能够行律法的话，很也是算他是义的，所以靠着行为来成义是有可能的，就像我们前面来讲的，这个地方永生来报应那些行善的人，这神不是不公平啊！神把标准定在这个地方，你能够行善，你能够行到律法上面所规定的事情，你就是义， 你就是无罪，你跟我就有一个关系。
可是我有个问题，你说知道，就是说行善的一切的人，可是他没有信耶稣，没有受洗
的。对啊，没有信耶稣没有受洗的，基本上其实不能这样讲，就算信耶稣受洗的人，也不见得全有行善的能力。
那以后如果说他是行为很好，但是他没有打神，没有受洗，没有承认神是没有受洗的话，那这样怎么办？
嗯，好了，这个地方定义这个善，什么叫做善？世人呐、啊，我已经指示你何为善。
不，
世人啊，我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是成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今天有一个人他不信耶稣，他已经不再行善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没有一个善人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，如果他不信耶稣，他没有在跟神同行，他已经不在行，没有在行善了。
他根据自己的这个本性，
哎，来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先来看，马上来，接下来看，好，在神的面前，好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就是说，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就是不是说我有神的律法，这是真的在讲犹太人，因为在讲律法，不是像那犹太人一样说，对，我有一个上帝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，然后我每天都到那，不是每天呐、啊，这个每个星期都到会堂里面去听那个拉比念一段圣经，不是这样子他就算为义哦，不是这样子他就可以免去神的审判，神是要他能够行律法上面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他的罪更重，为什么？他每个礼拜都去听律法，你每个礼拜都来听牧师讲道，然后你还去做牧师跟你说 no no 的那些事情，这就是犹太人了，对，也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，对。但是呢，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呢，没有律法的外族人怎么样？他说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什么是他的律法？什么叫做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？ What does that mean?
自己有一套，
他想怎么就怎么样，
他就是他不做，他自己有个原则，他觉得这样是对的，他就照着这样去做、
他为什么会自己有这个原则啊？
他们也可能是听来的，有可能是他，他应该都是学来的吧，都是听来的。或者是习惯，或者是社会风俗习惯。
好，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律法，自己的良心。我们常常会讲说自己的律法，自己的自己哈，所以说人家说神放在我们的人里面有一个良心，好，就是神的律法，对，神把律法刻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。好，他说呢什么？他说这些又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。好，再念一遍哦。他说这就表明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律法，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心里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。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律法，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心里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。好，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字，叫做良心。良心一同作证，良心跟谁一同啊？良心做什么证啊？哎，刚才你不是跟我说良心跟律法吗？你怎么把我弄迷糊了呢？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就跟人家讲错，对啊，天哪，保罗你到底在写什么？是不是良心在跟什么一同作证？嗯，奇怪，再看一下，
立法的作用，
我后来想想，我觉得这样，就是说哈，神呢，他把律法，他的律法刻在外邦人的心里，然后外邦人呢，如果顺着他们的本性，括弧这个本性是神刻在对外邦人心里面的律法，他如果顺着他的本性，就会行出律法上面规定的事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，照我这样讲对嘛？好，这个神把律法刻在这个里面，所以他就会行出这个律法上的事。这个良心呢，要做见证什么？他要做见证是神真的把律法刻在这些外邦人里面，这是良心的见证。良心跟什么一起做见证？跟这些外邦人能够行出律法所规定的这件事情一起来做见证。好，这样有没有困难了解？
就是说他的良心，神在他的良心上面，
就是神在他的心里，
对，
良心不一样哈。神在心里刻着，神在心，神在心刻律法，对不对？
对，
刻了律法，这件事看不到啊。
但是他的心可以说我已经被刻，就是好像把它原话说 OK 啊，你在我身上做了功，
对，
你表现出来，我说我有，你做到。
对，这个呢，这件事情看不见。神在人的心上刻的律法看不见，但是有两个见证人，两个见证人。第一个见证人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见证人不是根据这个经文顺序，好，根据这个见证是他能够行出律法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哎，他能够行出律法的话，就表示神真的在他心里放了律法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见证。第二个见证是他有一个良心来做这个见证，这个良心怎么来做见证？良心怎么来做见证？哎，请看下文。良心怎么做的见证啊？对，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互作控告，或作辩护。这不单单是发生在自己的心里哦，不单单发生在自己的行为上。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心，觉得说我们应该这样做对，应该那样做错，甚至我们这个良心也会去指责别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 Terry 这样子做是十恶不赦，或者是说我觉得人家这样做很好，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觉得？是因为里面的这个良心，所以这个良心它 serve 一个见证人，表示。我们里面有一个律，这个律是神给的。好，在这个地方通常指的是道德律，道德。
那所以像人家说，如果人之初性本善，因为神给理性，本来就是他律法就坐在理性，所以人应该是理性本善。
看你怎么讲他的性。如果人之初性本善，你讲到说人之初就是人在上帝呀创造之初性本善，对啊，真是没错。想到以后就没了。就人之初性本善，可是有一点小缺点，对，然后缺点越来越大。
因为你像就你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就会良心不安。
嗯，
今天就算坏，我相信。他即使他杀了人，他要杀，可是他还是会良心不安。
对对对对对。
你就不是那个人，你怎么知道
他？
没有没有，我是说，因为
会做噩梦啊！你说那个小孩不是会做噩梦，人家来晚上来索命。
所以要逃吗？他如果不知道他做的，
那警察要抓他。
他怕人家知道。
哎，话说回来，如果他真是不知道的话，他真的不知道说这件事是错的，他就不用怕警察来抓他，因为警察只抓坏人呢、啊。作恶的人呢、啊？我没作恶，我只不过是杀了你而已。抢了那200万，我做了什么坏事？他如果真的不觉得他作恶的话，他真是不需要逃，对不对？像那个韩国那个学大学生，真是不觉得他作恶，对不对？他觉得他挺英雄的，他真是不
觉
得。对，这个是完全的是另外一回事。他已经作恶太厉害。 对。
那你说这个里面，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哈。
是。
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良心本来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是渐渐变坏的，对不对？
良心。
哎，是渐渐变坏的。我觉得好像这个社会越复杂，越先进，人就越容易变坏。
我觉得这是不能讲说坏，这个良心会越来越麻木。就这个见证人呢，
诱惑就多嘛。
对，这个见证人慢慢的呢，那个见证的功效就越来越小一点。
看到一个报道的一个电视的报道，说的在这个大陆的一个很边缘的三星里面，一个极少极少的少数人，他们称他为菜人，就是非常少非常少，人数没有多少，几十个人，他就是一个部落一样的，他们从来不关门，有什么东西都是公共，根本没有什么。你的我的有一个问题的，或者有一个人是犯了点错，什么错我现在不记得了。结果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哈，这件事情很痛心。那就算了，把他驱逐出境嘛。也没有什么刑罚的打他的，你都没有，就是你就离开，我们不要在这里待。把他赶出去，可那个人赶出去，他就不肯走远，他还是依恋他这个团体，就是他这一个家族的这一批人，他在土生土长，他就不肯走远，就在那个周围上来，他走不远。就是他的父亲大来大去，但是后来全的那个村子人都觉得过不去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，
对吧？
这个时候你还是回来当义表做，就完了。他就没有那个连那个处罚他的那个都不愿意做。就能原谅他。他就愿意原谅他。而他们是很穷的，就是太阳后来就起做嘛，就种点菜，
对，
也没有什么。点了什么都没有的。那我就在想，这个是不是跟人神起初给的人的那个是有罪性，可他没有去犯罪的机会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小张，因为他是那样一个很爱的一个传奇里面嘛。
对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我觉得说哈，神的恩典哦，在这种地方哦，就是我觉得神。好，我这么说好，我觉得神恩典的篱笆在他们当中特别丰富，所以他们没有这些外力的这些干扰。对，你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，其实是真的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伏在撒旦的手下。对，我相信说就他们，你们说这么一个非常和乐的团体，如果在他们当中的话，可能也是会有所谓的竞争增进啊、猜忌啊或什么，只是说比较没那么厉害，好，比较没那么严重，但是。人还是人，好，他们可能没有被废物污染的那么厉害，但是人还是人。好，那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我觉得像上次守义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是其实我挺阿闷。他讲说，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神在教会的恩典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富。可是呢，神在教会外面，他是越来越不做他的恩典，人任凭任凭。任凭神任凭神任凭任凭任凭任凭，他越来越萎缩，他的 presence， 他的保护，他的恩慈。对，这个世代是这样。对，好，其实我们差不多了哈。最后一节，他说：“正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，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。”好，前面才讲到说，这个他们有良心，一同做见证，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，或做控告，或做辩护，这通常都是比较 negative 的 part， 就是说良心做什么事情以后，良心会不安，对，良心的功能常常是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呢，照着我所传的福音，在神借着基督审判个人以前那一天彰显出来。好了，这个地方。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？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，我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啊？哇，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啊？其实跟福音不是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而是说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交代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在末世会借着耶稣来施行审判，这是他传的福音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就是说，他为什么会讲到说，就如我所传的福音一样，好在这个地方，就是。
你说没有关系吗？我想
是
有关系
啊。有关系啊，当然是有关系。我所谓的没有关系，就是说审判这件事情，好，就是说审判这件事会发生，好，是跟对 是跟福音不是有关系，就是审判这件事情会发生，不是跟不是福音不福音的问题，是神到那天会做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提到审判，是因为我们有办法能够离开，不是离开，就是我们有办法在神的审判当中被宣告成为义人。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呢有一个小节，这个小节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审判是公平的，犹太人和外邦都会受到审判，犹太人不会因为有祖先的硬币而豁免，而外邦人也不会因为没有律法而有借口，两造都需要向神负责。因为神给了犹太人律法，神给了外邦人也是律法，刻在心里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啊。下一次要查2:17-3:8，好，大家还是可以照着，我没有把那个封面印出来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啊，就是我们先看看重复出现的字句，好，再来看看上下文的结构。尽量，你看我的 summarize 很简单嘛，我只是把，好，你就看这个地方 summarize 其实很简单，我一节我就可以 summarize， 你们也可以做这种事情，我一节我就 summarize 一件事情，然后慢慢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，哦，原来他这一小段就在讲这个事。就慢慢的来操练，慢慢来做，那慢慢的就是我们就会对读经越来越有一个整体的概念。好，到这边。
谢谢。
不会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请谁帮我们做？请一花大哥帮我们做一个祷告吧。
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谢谢你，那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的深入的来查考罗马书，主啊，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不只是听你的话语能够明白而已，主啊，也让我们真的是听得明白又能够照着去做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，我们可能做不好，可能做不到，但是主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面前真的是能够站立得住，主啊，赦免我们不信的心，赦免我们刚硬的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你那里领受一个新造的心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义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谢谢主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
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